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滋味下午茶的节目时间，我是李雅。那么今天呢，做客节目的是一位音乐制作人叶云川老师，我们先跟他打声招呼。叶老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我是叶云川。
哎，欢迎老师来到现场啊，做客我们的滋味下午茶，跟大家聊聊音乐啊，来让大家灵魂就是滋养一下。
音乐是没有用的时候就想到音乐，没事的时候就想到音乐。
那它是非常有用，就是当我们在就是一切都安好的时候，在考虑灵魂升华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音乐来滋润我们。
对，我在其实我常常会讲这句话，说音乐是没有用的，但是有时候没有用的远比有用的更有力量。
嗯，
对吧？有一种精神的力量给到你。
嗯，
对。
好，来，我们先来问一下老师啊，就您这是第几次来到美国？
美国就很多次，几十次了，可能、
啊、几十次了。
对、
啊、
第一次大概17年了。
哦，17年以前来到美国啊，所以是做音乐方面的。
对，做音乐，我做音乐，我也有很多听众啊。但我的第一次发现我的听众是在那个纽约的 Chinatown，、嗯、发现有我的唱片。
怎么说？
对，我的唱片摆在那里卖，可是呢，那个橱窗里面写着皮鞋15元一双。我把这个梗讲了好多年。其实那次是我是要从 Chinatown 去纽约的 Chinatown 去波士顿嘛，因为那个地方。有大巴就在那个地方，要transfer到波士顿的时候就发现、哎，我的唱片在那里、可是呢那个橱窗里面写着皮鞋15元。
所以是就有一种就是文化交融的混杂的，
又很亲切啊。你想在纽约，我从北京来，然后到飞了那么久，到了纽约我又能看到自己的作品，对不对？然后可是有时候搞笑就是哦，他和皮鞋是在一起的，但这个没有关系，其实音乐是生活的一部分。对，恰恰说明音乐是一个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东西。
它跟皮鞋共存，
是，其实我们都需要啊。对吧？
对啊。那您主要是从事就是说在世界音乐的这种融合是吗？就是
对、
对，您的音乐的特点是什么？
其实我是这样的，因为从小我喜欢看中国古典文学的东西，看得非常的多、所以文学的书我都看完了，能看到的包括西方的古典文学我都看过、所以我其实在大脑当中建构的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东西、那我做音乐的时候，21年以前的时候，我开始决定做音乐，我就要说我要做中国音乐，然后要用世界的品质，就是两个标签用到现在，就是世界的品质，中国的音乐。但是中国的音乐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特别是汉族乐器，我们主要是表达的是单旋律的东西，我们没有节奏。我在18年以前去戛纳的时候去做那个戛纳音乐节展览，结果就发现什么，所有人都离开，到了中国代表团门口，他们都躲着我们走，他们都去对面的加勒比去，加勒比的展区，因为他们有那个 reggae 啊，有很多节奏的东西。所以后来发现哦，我们中国音乐有点麻烦，为什么？我们都是线条，当然少数民族的音乐有很多节奏、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必须去融合。所以我其实很早我更擅长也更喜欢就是做音乐的融合，那中国音乐和其他各种音乐的融合。
也就是说他们比较难欣赏我们的线条感的音乐。
对，
对，
因为你这个时代大家开车也好走路，它其实都是在一种节奏
当
中，工业社会的特征就像机器马达似的，它其实是转动，它是有节奏的。那我们的音乐原来是农耕社会，它没有节奏，就是天上的云那个河里的水一样的，它是流动的、那流动的东西今天流睡着了，它走路走睡着，开车睡着了，所以它其实不太契合这个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的这个生活状态。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非洲的音乐哈，美洲的音乐就非常受欢迎呢？因为他们带有明确的一种节奏。那节奏是可以有引领的，你跟着节奏你是不是就可以动起来？
对对对。
但是如果你跟着一个线条云的时候，你只会睡着。那你在工作和生活走路他不能睡着啊。
对，你可能就是更多的就是你要在一个比较静态的状态来去欣赏。
对、
啊、
meditation 可以，你去做冥想可以，你在喝茶可以，对吧？你去喝咖啡他都不可以，喝咖啡的时候他都需要一些 jazz 的东西，对吧？他比如说他是一种比较慵懒一点的节奏律动，他也需要，他不能线条，线条就是什么写写字画画画，对吧？喝喝茶， 对吧？冥想，坐在那里晒太阳的时候是一种，所以这个是一个功能，一个时代的一种文化特征。
嗯，所以跟我们这个东方的文化特别契合，
没错，
就是、我们线条的音乐。
对，因为时代，我们以前农耕社会嘛，我们早上太阳出来，我们就该回去了，
干活是
那个或者干活了、
嗯，
一天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嗯。
对，农耕文化的特征是它不太在乎这个速度和节奏，
嗯，
它要的是一个舒缓的、持续的东西。
嗯，
我们的音乐形成风格是这样的，汉族音乐、
嗯。
那我就发现这样的问题就在于我们没有机会跟世界交流了。
明白。
那我们就我后来就很喜欢把我的音乐跟世界的各种文化融合在一起，
嗯、
对吧？
就把它线性的东西做得比较有节奏
感。对，你会
借助
很多律动啊，借助很多节奏啊、
嗯，
甚至很多乐器。比如说中国的乐器有个特征，它都是单线条的独奏乐器，
嗯、
它没有和声乐器，
嗯、
对吧？它没有和，只有早期的编钟这些是有和声，可是那个编钟只有皇家才有，我们街上见不到编钟，街上只能见到二胡、笛子，
对
吧？琵琶、古筝这些乐器都是线条乐器。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怎么办？你就要借助西洋的、借助非洲的、拉丁的、印度的很多乐器融合在一起，包括电子音乐的那些。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有点像我们的一个任何一个产品，我们拿到一个手机，其实它是由100个国家一起完成的。其实音乐也是一样的。
嗯，
我们做一个中国音乐，带我来说，我要做一个中国音乐，但其实里面有5个不同种族的文化，
嗯，
对吧？
就是多元素，
哎，多元的。
嗯，
这个世界本身也是这样的。我们就吃一个，嗯 ，Chinatown 吃一个东西，它其实也带了一个不同风格的 Chinatown 的咕噜肉啦，什么样的，它其实都带有一种就是变化。
对对对，
你要跟环境要契合。
对，
对，
你要让更多人接受，你必然是要去让他，
哎、没错，
就是找到他可以接受的、
哎。对，兴趣嘛、
嗯，
对，就好像有一次我有个也是洛杉矶的一个我的听众，他是印度人，
嗯、
印度人他其实我的听众，他是卖高档音响的，$100多万一套音响、
嗯、
那样一个家伙、
嗯。
我放别的音乐的时候呢，他没什么兴趣，我放我一个专辑喜马拉雅、
嗯，
他就很激动，因为他在我里面听到古琴，听到笛子，听到二胡，可是他听到的印度的 tabla。
嗯，
就是他们的节奏乐器，还有 Sita、
嗯、
我不是 Sita， 我是Vela， 就是南印度的乐器、
嗯、
然后他就很激动，又给我倒咖啡，又给我倒来点心，因为他找到了他亲切的东西。
嗯，共鸣。
那其实这个音乐在我看来，它里面融合了很多，它有大提琴，还有电子音乐。
嗯，
但其实最主要我想表达的是一个以中国人的视角去看到喜马拉雅这样一种就是哲学性的一种思考的东西、
嗯、
那效果就印度人他就很开心啊。
嗯，
那我也很开心。那你看印度人我们在音乐面前我们就大家就很默契啊，很开心啊，对吧？所以其实音乐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它会超越种族、
嗯、
超越时代。
对对 对， 对，超越文化的东西啊，
对对对对，
就是完全是让两个无法说共同语言，
对对对，
没有这共同语言的人呢，突然一下找到契合点。
没错，我们每个人听别的种族的音乐，其实民族音乐也是这样，我们听不懂一个字。
嗯、对对对。
可是我们被那种情感所吸引、
嗯，
所以音乐就是这么有魅力。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有一个，大家要有一种勾连。
嗯、
如果没有一种勾连，他就会发现我们之间的那个隔阂，你怎么把那窗户纸给捅破？
说的太好了。
对
对对对、
嗯、
你要让他学，你要让他学会去欣赏，
对，
欣赏。
他有亲切的，
让他找到一个桥梁。
对，
对，
我在慕尼黑。有一次做活动也是这样的、
嗯、
就是说放我的音乐，然后真的是当时全场都欧洲人的时候，大家全部集体鼓、那个鼓掌哈、
嗯、
因为为什么，因为我的音乐里面是我把昆曲改编了、
嗯、
但是我们有中国的古琴和箫，可是在西洋的交响的融合在里面去，然后结果就西方人听到的他们的和声，听到他们的那个交响乐的这样一个组合，但是他听到了一种东方的美感，
同时
对吧、哦、东方的一个爱情主题的那种美感，很美很特别，但同时又听到的他很亲切的东西，而且他有如此的交融，然后在一起的时候就效果特别好。后来我告诉他们这个昆曲是世界文化遗产，他们就再次鼓掌。
嗯，
就是你会发现这里面的隔阂当然是有的，但是我们要去突破。
嗯，
就是突破的前提就是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是彼此尊重，然后融合在一起，呈现出一个世界性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局限性的东西。
嗯，这就靠你们这种艺术家来把它做到。
对，其实说难也难、哦、说不难也不难，说所谓不难就是什么，你开放嘛。
嗯，
对吧，你不管是什么样的民族什么样的文化，我们都彼此欣赏。
嗯，
对吧？然后你要去表达你的美学的东西。
对，
比如说中国的美学，在我看来跟西方美学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他们是非常的规律，对吧？古典音乐，特别是建构了一个所谓的古典音乐，它就是严谨的意思。
嗯，
但是在中国音乐其实不是讲严谨，我们是讲什么？讲用我的话说就是写意。
嗯，
留白，
就像我们的国画一样，
行云流水，
嗯，
我们是流动的，
嗯，
对吧？那他们是一个非常充满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所以他们产生了科学，我们产生了哲学，对吧？
嗯，
早期很早的中国式的哲学，
嗯，
对，
嗯，
所以这个音乐表达出来的气质是截然不同的。但是你要把这个东西传递过去的时候，它其实需要一些方法，所以你就需要去融合。
嗯，
然后不同的表达，
嗯，
对吧？就好像《道德经》在这个世界上的流传度非常的高，对吧？因为他们在里面找到了一些非常非常特质的东西，是他们所没有的，对吧？但是《道德经》的翻译是用了可能50个国家的语言，
嗯哼，
对吧？如果只是汉字的话，它就没有办法传播了，
嗯，
对。所以翻译这个，对吧？是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嗯，
对。
所以音乐是无国界哈，
啊，
但是呢，也需要艺术家们呢，
嗯，
把它让它。就是一般的民众理解的更好一些，更容易理解
一
些。
对，
一
定是亲切的，
嗯，
就是吧。这里面所谓的亲切，就是这里面要有他有些熟悉的东西，
嗯，
对吧？大家掺在一起的时候，但是他有个前提，掺在一起的时候容易产生一些就是说奇奇怪怪的东西，但是所以它的和谐性又变得非常的重要。这个和谐就需要一个高度，
嗯，
你要在那个一个人类的一个高度，而不是一个区域的高度去看问题。那么人类的高度，大家都是人，人人都追求美好，对吧？
嗯，
善良真诚的东西，
嗯，
所以音乐本来表达的就是人性当中最美的这一部分，
嗯，
所以你把这方面呈现出来，其实它就是跨越种族的。
嗯，
我们每天听各个不同民族的音乐也是这样被感动。
是，
对，
嗯，
其实词呢甚至音乐本身的风格就会被忽略了，因为你会被美所打动。
嗯，
我曾经有一次在奥克兰的时候，
嗯，
做一个活动的时候啊，还有一个那个拉美人，我不知道他是秘鲁还是洪都拉斯的人，
嗯，
他说：“哎，你们有没有 butterflower？” 就是梁祝。我想我完全能理解他的所谓的梁祝，因为他肯定是想起莎士比亚的那个罗密欧与朱丽叶。
嗯，
梁，
嗯，
祝其实是很像罗密欧朱丽叶的这样一个爱情的故
事，有点惨烈。
对，因为他都是爱情嘛，
嗯，
对吧？
嗯，
被阻挡，但是冲突最后升华的东西，
嗯，
但其实这个在人类面前都是一样的。
嗯，
所以就是为什么就是所谓梁祝，他可以去打动不同民族的人。
嗯，
茉莉花，对吧？我们的普契尼300年前就会用茉莉花来放到他的歌剧里面去。对，其实我的音乐也会是这样一个想法，就是你要把它当成一个音乐，带着一种特殊的情感，
嗯，
可是它有一个共同的美感，
嗯，
然后融合在一起去表达一些东西，
嗯，所以就是把音乐，中国音乐带到世界上，
对，
让世
界
人更多
里面去
多的了解，就是你一直的一个志向。
对对对，我大概20年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样的。对，
啊，
美国对我来讲最少有18年的时间做这个事情，
啊，
但到现在全对我来讲都是失败
啊！不，就一直在尝试
当
中。
对，
不是
有一个人的力量太单薄。
嗯，
一个人的力量太单薄，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所有文化它都有一个什么主流和非主流的关系，
嗯嗯，
对吧？所以主流就是什么，有很多的声音在同时说它，它就成了主流。
对对，
但没有人，只有少数微弱的声音的时候，他就听不到嘛，
就是非主流，
对吧？
嗯，
在听不到的时候，那大多数人选择，既然都听不到，我就不说了。但我呢是相反，你听不到是吧，
嗯，
我就把嗓门喊大一点我就站得高一点或者我的频次再高一点，不停地说，
嗯，
终有一天会有人听到嘛。
是的，
好像这个是一个心愿了。
嗯，实际上在现在社会，就是在媒体比较发达的这种情况下哈，就能听到的应该是越来越多。
嗯，
啊，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比如说您的音乐，我们在比如说在美国，在什么地方能听到？比如 YouTube 频道上面。
对，其实理论上我的音乐，我有2600首音乐，
嗯，
理论上是全球都可以听到，
嗯，
YouTube、Spotify、Amazon 啊，
嗯，
Apple Music 啊、Pandora 这些哈，
嗯，
就基本上所有渠道都可以听得到我们的音乐，
嗯，
因为我是一个极度开放者，
嗯，
对，我们有两种，一种呢我们是做国际品质，就是把它变成载体，比如 CD 和黑胶，对不对，
嗯，
这样一个载体，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把它数字化全球化，
嗯，
这样一个，对，
嗯，
去年华盛顿 DC 有一个活动，重要活动也都是用我的音乐，
嗯，
就我会把它抓住所有的机会，让这些有机会是去让别人去听到，
嗯，
那所以互联网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嗯，
但是平常呢甚至很多传统的载体啊，任何时候在我看来 来都不会去放过、
嗯、
就是因为你的声音本来就很微弱，
是，
所以你就会只要有说话的时候，
对对，
比如说此刻我们俩在说话，
对,
对,
对
我来讲是一个机会，对不对？
嗯, 嗯，我们除了说话以外我们还是要听听音乐哈。
对
因为今天呢在跟你在这个节目上呢听音乐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是，
好，那我们先给大家欣赏啊、就是叶老师他在中国音乐地图的一个作品啊，叫月亮出来亮堂堂，
嗯、
啊、
是，
在 YouTube 上面都可以听到，然后也可以搜索。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那么做客节目的是音乐制作人叶云川老师。啊，叶老师，我们刚才有听到您的这个中国音乐地图的这个项目的其中一部分啊，就
是
对，您当时是怎么想到做这个项目的呢？
其实这个项目非常特别，它是一个纯记录性的一个项目。为什么做这个呢？其实我在美国也很多次的时候，很多包括在好莱坞啊，其他很多听众都朋友会问我，他们都是同行音乐家、作曲家，他们会说问我 Mr. Ye, what is Chinese music?就是没有办法去解释什么是中国音乐，因为中国是什么？你看5000年历史，960万平方公里，50几个民族，这样怎么去解释？没有办法解释。但我可以，为什么？我发现我在5号公路上找到的答案是什么？谷歌地图。所以我就想，哎，我用地图的方式去解构这个中国音乐，所以我就建立了一个设置的一个项目，叫中国音乐地图 Music Map China。然后这样的好处是什么？你无论从民族乐器还是地理上的，你都可以很容易找到你想要的东西啊。所以我在 YouTube 上面也是这么去做。然后其他目的在哪儿呢？就是说你我们不会说喜欢全部的内容，因为它有31个地区、56个民族、700种乐器，那你怎么去找到自己的东西呢？它不可能去翻嘛，那很简单，直接垂直的。你想要，我想要听苗族的民歌，结果呢那个 Sacramento 的听众给我写信说，太棒了，我们在这里听到的苗族亲切的声音。因为 Sacramento 他们以前他们有3万，他们大概好像有3万苗族人这样的，然后我的 YouTube 上面他们就会找到苗族的声音啊。他因为苗族人只会去找苗族的东西，好不好？所以我做了一个很垂直的东西。那目前呢19年开始录的嘛，那目前我已经录了有780个民间音乐人了，有40多个民族、并且我认为我应该很快可以去完成56个民族、然后大概有300多种中国的乐器，还有就是所有的地方大致的音乐都会有。目前已经有21个省自治区了。所以我们刚才放了一下是实际上是那个来自于湘西，就湖南湘西的这样一个土家族的一个歌谣。但是这个土家族也非常特别，因为它主要在湘西，在湖南和湖北交界的地方，重庆的地方，它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歌谣，但是它没有文字呢，也没有语言呢。所以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所以很多民族在我看来我做了很多音乐，大概现在也有1400多首哈，但是80%的这些未来传统音乐都会在20年以内消失
消亡、
消失。
所以实际上你现在也是记录历史，
我是记录，而且是快速去完成它们，而且是高品质的，它有 4K 的3个机位影像去记录它们，也有很好录音的品质，然后有文化的图物片和200万中英文文字呢。对，我把它做成一个，我觉得其实有点像一个音乐库吧。
对对
对，
就是
遗产库。
对，除了它你可以听到音乐和声音以外，你还可以学习到当其中的知识和背景文化。
音乐只是一个媒介，其实它更是一个媒介。因为我们是这样的，跟他们说一个文化它很有隔阂，比如说我们讲一个土族，刚才讲的土家族，还有土族了，在青海的土族，对不对？他们最早是鲜卑的后裔，他们从东北迁徙，对吧，到了青海，可是大家连这个名字都没有听说过，可是他有他独特的文化， 再讲到他的祖先鲜卑，大家就知道哦，原来南北朝就是他们是最强大的一个族群。
嗯嗯，
那么这些东西就要透过歌谣本身，然后带出背后的故事来。
嗯，
对，他们的服饰也很美啊，他们有很多他们的一些很有趣的东西，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歌谣这种最亲切的引领的话，
嗯嗯嗯，
你就不愿意去介入进去了，
嗯，
除非你到当地旅行。
而且歌谣这个东西它非常容易让人接受，
没错，亲切，
哦，优美，
对，
优美又亲切，
它一定是美才能传播的，所以我们能够收集到的音乐它都是美的，对吧，
嗯，
能够传播，但它背后来讲呢都是有故事的。
嗯，
对，
所以就是要先找到这个音乐，理解这个音乐，然后
对带出后面的故事，
再去慢慢的探索背后的文化。
对，每个都有，所以我就是讲，我说我可以讲一千零一个故事，因为我做很多这种音乐，每一个我也会听很多故事啊，人家会跟我讲啊，
嗯，
对吧，然后讲这个故事他为什么有这样一首歌，他们原来是什么样族群，怎么去传播下来的。
对，
这个就变成是一个，如果你有兴趣你会发现这里面只是一个入口，
对，
音乐是一个入口，阿里巴巴那个芝麻
开门的那句话而已，
没错，
打开都是宝藏，
没错。所以我现在就变得特别的贪婪，
嗯，
我的贪婪就是啊，全中国几千年所有乐器最好全部给到我这些音乐，
嗯，
但其实给到我不是给我个人，它其实成为一个公共财产，
嗯，
并且呢永久的被保留下来。
对，这个非常重要，尤其像您说的有些语言在消亡，
他
们族群在消亡，
非常快的
就
那个，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通过记录的方式把它留下来，这个是一个我纯粹的一个记录的项目，
嗯，
那么之前我们讲到的更多是一种融合的事情。
嗯，
对，
所以真的是任重道远。
对
啊，怪不得非常的忙碌。
还好啊，很享受。
对，
非常享受。
你说到这个中国音乐地图哈，如果是我们的听众想去听的话，
嗯，
是在YouTube 上面就
打中国音乐地图。对，其实应该任何地方，就是 YouTube 以及 Apple Music 这些哈，
嗯，
只不过呢在最容易在 YouTube 上面它是有一个频道这样一个。
对，它的频道叫什么呢？
就叫中文叫中国音乐地图，英文叫 Music Map of China。
那就很简单，叫中国音乐地图，大家就可以去关注一下哈。好，那我现在看到呢在 YouTube 上面呢是 Music Map of China，
嗯，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因为上面有很多很多的音乐作品，
有一千多个那个，
对，
嗯，
而且大家从除了听到这，你可以听到歌词，
嗯，
歌词大意，因为很多它是当地的这个
对
土著的语言
方言
来跳的，
嗯，
来唱的。
对，但我们都有中英文文字的解读，所以它就很好理解。
所以非常的用心啊。
是，谢谢。
嗯，希望大家也多多去关注一下。
嗯，
好，那么老师，就是你在做这个音乐的过程当中，刚才我听到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你说的现在好多都还失败者，实际上没有成功和失败，
嗯，
尤其是艺术，
我
对不对？
对，
哎，对这种调侃，但是我是觉得听到了一些辛苦，
嗯
啊，那您在这些制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一些什么样困难？
其实困难是最多的，因为困难远比你的这个成就要大得多，但这个反倒是激励你去继续，
嗯，
因为每一次给你一个困难，其实同时它也叫经验，
嗯，
对吧，你有一个人，你像我们去年的时候我们是应该是2022年的时候最糟糕，那个时候不是疫情吗？
是，
那疫情的时候我们整个团队其实是早上8点钟的飞机，5个省的人要聚集到一个点去，然后早上8点钟的飞机，结果11点钟说你们要不要不来了，我说我们8点钟的飞机，现在11点多，我们准备好了，我们想来，他们说那你们就来嘛，结果我们所有团队去了以后完了，糟糕，我们做不了任何事情，就只有当地极少数一天的事情，因为音乐厅也租好了，人也聚集了这些，但是呢很多人就来不了了，然后我们就最后就大家就散了，这个那个过程其实内心是蛮艰辛的哈。当然还有很多过程，就在比如说现在有780个人，你要组织在一起，他们是来自于40多个民族，那不同的地方跨度很大的，你要说其实这个人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如果你没有这个愿力，就是说你希望说给他们保留下这样珍贵的声音，你可能就来不来不来算了，无所谓，我请客你都不来，其实他的形式有点像我们请客，但是客人说太远了我不想去，或者我这边有农忙，或者有什么我可能不一定来，
对，
但是也有很多误解，但是 我觉得不需要太多解释，因为最终 有很多人他完成了以后他会说天哪，知道你们做的那么好，早知道我做好更好的准备。
嗯，
因为大家，因为在中国有很多人在做事情，他们会觉得你有没有忽悠啊，你是不是拿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啊，你有没有认真对待。那我们其实最后是用这样一个态度去感动他，就是他看到的结果原来那么的认真和努力。
嗯，
那这样的效应以后，其实我相信以后就会越来越容易了。那以后去哪儿，好像我现在有52个民族的朋友，对吧？你每个地方都有朋友，每个民族都有朋友。那你像对我来讲，其实所谓的艰辛就越来越少，那享受就越来越多。
快乐
人，每个朋友你去，人家说请你吃饭，你就请聊天，去我家里玩什么样的，那你很开心啊。
对，而且少数民族他们通常更加的
非常朴实，
朴实，
对，非常朴实，
真诚。
对对对对对对，他一旦认同了你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好。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讲，大多数时候是享受。
嗯，
所以我希望是更多的享受，但我会把我的享受、我的收获分享给整个世界。他不光是中国人去了解中国，其实也要让世界去了解中国。因为最好的一种沟通方式其实不是语言，
嗯，
是音乐。
嗯，
因为音乐是一种共同的情感嘛，它传递情感，这个时候这个层面大家是一致的。我曾经讲过，人类有很多东西都会消失，那1000年以后很多人都在火星上面的，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不会改变。
嗯，
我们人类经过了200万年，那个从树上下来到现在，其实这种情感还是一致的，对吧？表述方式不同而已。所以其实我会认为对这一点我非常的有信心，但问题是它需要时间。
对，
还有一个需要更多的发声，让更多去关注这些。就是其实本身你看，我上次在西北录完一个东西的时候，我脑袋里面有3个月每天都重复那个旋律，它久久不能消失，直到我去日本去做另外的项目的时候，它才消失，换成什么样。因为为什么呢？它就是深深的打动你。
嗯，
你想那种悲凉，那种思念，那种情感，那种会触及到你的灵魂的时候，它就很难磨灭。
嗯，
但是我在这种各个民族都能感受到有这样的东西啊，
嗯，
我就无限感动啊。但反过来，我就想把这样感动分享给大家，然后你就会流泪啊，对吧？我上10月份在日本，一个500年的寺庙里面，中国、日本、韩国、蒙古国4个国家的人一起去在寺庙里面做 meditation 的音乐，那我每天都会哭几次。
哎，对，那种音乐的力量是很大的。
那我哭了，我是不是希望大家也有机会可以哭一哭？真的不是坏事情，因为你哭了是一种洗涤。
嗯，
你内心每个人内心都有尘埃，有纠结，但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有灵性的音乐，然后它触动你的内心深处，然后让你去释放那种压力，然后你想想多美好啊，对吧？就像下了大雨以后彩虹一样的。
对。
哇，这种东西就特别的，我感受很多。
对，
然后我就想分享给大家。
对，尤其是在现代这个社会，那么忙碌，那么焦躁，
对，
那么
压力嘛，
对，
什么样的
那么大的情况下，
对对对，
我们需要这样的声音。
其实有时候你想，我压力很大，我多吃一点。我去那个，我昨天吃很多 taco， 我在吃什么？我天天把自己吃很多，它不管用的。
我压力再大，我喝酒，对吧？
对，
它是
负面的，
没有办法，对，又负面又短暂。
对，其实它需要更积极的一种引领式的东西。就这种声音，其实来自于一种情感深处，它其实更像是一种抚慰。
嗯，
对吧？那我就觉得这个那么美好的事情，它其实需要更多人去感受和分享和参与。
嗯，抚慰心灵更好的是音乐，
没错，没错，
对吧？没有国界的，来自于更多的地方的，然后的那种。
对，
安慰。
但我也有我的狭隘哈，我的狭隘就在于，就是说，天哪，我们整天都听古典音乐、交响乐，在中国，因为我主要时间在北京和其他地方，那在中国最好的建筑，我们往往是音乐厅、歌剧厅。
是。
我们很多地方其实别的不怎么样，它修为歌剧厅很，我经常说他们管风琴3年不用一回，只是装修出来的。可是虽然说艺术没有国界，但是是不是也有机会多一点表达中国的一些我们中国人的独特的一些以艺术还有我们共同的一些情感的东西，我们的美好，对不对？
嗯。
然后这些东西其实它是需要去发声的，所以我其实算是少有的特别主动在国际的这样一些环境里面去发声的。 一个是作品，一个是我个人，我都愿意去这样去发声。
而且你也是在尽量的用自己的能力在做这件事情，因为你去到很多美国的大学，世界各地的大学，
对，
去跟那些学子们去，
没错，
对，
对，
去推广哈。
对，有很多交流。您那天在 UCLA 的时候交流就特别的开心，大概我们有50个人嘛，哈，在 UCLA， 那他们就是各个族群的人都有哈，然后大家其实之前并不熟悉这些东西，但是那接触到以后，然后你再跟他讲一些分享一些故事，他就哇，这个很有趣，这个很棒。其实是他需要很多好的东西，实际上是需要去借助传播才能感受到，对吧？因为以前很多，你看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手上有玉，对吧，缅甸玉带手上其实那个羊脂玉什么，但它其实都是经过一个传播的一个过程，对吧？以前它还是石头，它石头就是石头。这人类最早的时候我们用贝壳，我们连黄金都不要，对吧？后来发现黄金好，所以它是一个传播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还是为大家欣赏一下哈，这个尤叶老师你们做的这个中国音乐地图，然后这首歌特别有意思，它叫《幸福之歌》。我们来听一听，看是不是会让我们幸福感增强一点。
对。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做客节目的是音乐制作人叶云川老师。好，叶老师，我们接着来聊啊。您刚才我们听到那个就是关于幸福的一首歌，
是
对，然后
这为什么幸福哈？
为什么
讨论一下
幸
福？
我觉得这真的
看起来没有那么富贵哈，也没有那么的大富大贵，为什么他感觉很幸福？
对，那么的就是质朴的人，
朴实，对对对，
朴实的人，他为什么有那么强的幸福感？
对，我们这个藏族男孩，他其实是来自于青海的安多地区，安多藏族的一个男孩，他叫东祖，但他很腼腆，他来的时候他唱歌有一点羞涩，我就说你是不是要喝两口？他说可以吗？我说可以的。他就真的从兜里面就他有小瓶的这个烈性酒拿出来喝两口，马上就很开心了，他的幸福感就来了。但其实平常他们是感觉到非常幸福，因为在藏区是这样的嘛，你每天面对的就是蓝天白云、草地、牛羊，其实而且牛羊都很自由，云也很自由，所有一切都自由的时候，人内心是非常非常舒坦的，
对
吧？所以他的幸福还有一个，对他们来讲，我把牛羊成群了，我卖了钱了，我就可以 以去娶老婆了，我可以置办什么东西了，然后就这种他的幸福来得非常的朴实，对不对？当然还有一个，他们有精神信仰，所以一方面有精神的信仰，一方面生活的目的又非常的简单，所以他很容易得到一种满足，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还有一个，他就看到，他都是看到的是崇山峻岭，那个草原
自然
山河，太多自然，人在面前很渺小的，好不好？所以人在面前很渺小的时候，人会对生命有一种
敬
畏
之心。
对，一敬畏之后，你会发现，哇，我的生命那么的珍贵，所以每半天每一天他都会很享受。所以他这种幸福就是油然而生，这样不是唱出来的幸福，而是内心发出来对生命的一种赞美。然后音乐当中你就看着他其实很简单，但是因为他唱的都是家乡，唱的都是美好，你就会从朴实的一个字都听不懂的语言当中，你感受到这种幸福。
对，幸福，然后又深切深情哈，
对，很容易把你带到他的家乡辽阔的这种高原当中，对吧？成群的牛羊这些，哇，你想想，让你躺平那个地方是吧？很美好，
那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躺平的地方，
对，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对，
对，
你看
着
人家很艰辛，就住个帐篷放个羊，但他内心的充实，对吧？他的幸福感收获满满，外面的人很难体会到，对，我是很有感触的这样一个。
所以你真的属于那种停不下来的哈，你是要用。有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
对，因为我是被打开了。我跟他们讲有两个案例，一个是就是说一个人在游泳池游泳和一个人在海洋里面完全不一样的。我每次来洛杉矶看着他们冲浪的时候，内心都特别的感动。就是你想一想，他面对每一个浪头他都不一样的，没有一个浪是一样的，
是是是，
好不好？那海洋也是无限变化的，但他就永远在海洋里面，最主要是因为他在里面看到了无限的珍宝。
嗯，
说海洋里面多美啊，对吧？有那些鱼啊，有这些水啊，有什么波浪啊，那种美好其实每一秒钟都不同，他就会觉得太美好了。但如果你在游泳池里面，你除了一个目标，哦，25米，再游25米，再游25米以后，你会发现这个时间长了变成机械运动。但在海洋不会，所以其实我在音乐的海洋里面，我在无限的珍宝面前的时候，真的会变得有点贪婪。我不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停留，因为其他的地方还有珍宝在等着我。
这就是自由的灵魂，一定要到处去追逐的。
对，其实我很开心能够把这种东西分享给大家。确实也有很多的值得去分享的这些，比如每一首歌谣背后的故事。
那如果你是去到不同的国家的话，你会是当地去一些采风，对不对？
一样的。
那你是偏重于去走到他的比如说像更民族一点，
对，很深处的。我其实是这样的，首先我就是来美国大概几十次，我也没去过自由女神呢。我远远的在布鲁克林大桥看看就可以了，因为那是个景点，对不对？我更愿意去布鲁克林，去那乱的地方，
对，去找他们那个桥底下拍鼓的那种。
对，常常会看到这样一些东西。包括前一段时间我刚刚在那个那阿里桑那的一个就是他有一个英国桥的那个地方，伦敦桥的那个 CT 叫什么我忘了。然后晚上的时候正好是那个 Christmas 的时候，大家就在那里，大家在那儿载歌载舞哈，即兴的在那儿，你觉得哇，这种感觉是 amazing， 你就会很享受那种感受，其实是非常生活化的东西，对吧？它不是游客化。我们其实最怕的是去景点，其实艺术也是有景点的。
对
吧？
当然，
我们在那个 Pasadena 的那个 Playhouse 里面给你表演，其实它是一种
景
点式的表演。但是有时候你可能在不经意间，它就会变成是一种生活的一种状态流露出来。那种真性情，它不管不顾，它又不会卖票。
对，
那种感觉，它真的是真性情投放在里面，可能有错误，可能不完美，但是它很感人，因为它很质朴。
对，一旦就是牵扯到商业的东西，可能相对来说就会多多少少加一些虚伪啊，或者加一些修饰的东西，对，演绎的东西。
对，修饰不是不好，而是修饰过度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现在在国内的时候，我们拍个照，我们没有 PS， 没有那个美颜，
完全不能发了，照片
太吓人了，对，
就完全违背了你
违背的，对，所以我宁愿是这样的，我宁愿是这样，让他看到一些不完美，但是呢，他非常的真实，因为这个最终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这种互动靠的是真诚嘛，对吧？艺术也是这样的，你给到别人的东西其实真诚的不完美的，它也会是触动人心的东西。对，我相信我做过，现在我大概其实我有制作过3000多首音乐哈，但我认为没有一首完美的，我可以每一个都能找到无数的瑕疵，但是我认为每一次都是真诚的表达。 有了这个以后，其实我就会很坦诚的可以去面对别人对我的批评啊，
嗯，
当然也接受表扬，对不对？
嗯嗯嗯，
不管怎么样，因为我就是认真去做的这些音乐啊，然后这些我们找到人也让他们最自然的去表达。
最可能现在这个社会最缺乏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真诚的表达，
没错，因为我们都太多的工具嘛，
嗯，
对吧，
太多的
掩饰，对，太多的修饰，太多的工具去这样，
嗯，
其实这样的工具用多以后就忘记了本真的东西了，
对对对，
忘记了它是为情感服务的东西了，
嗯，
对吧，
嗯嗯，
最终我相信无论多少年，最终最能打动你的东西永远是真诚
真挚的东西，
音乐艺术更是这样的东西，
嗯，
对吧，
嗯嗯，
对，
嗯，
所以这是我们，做音乐的人我想我要去一直坚持的一个前提，我可能不会坚持一种音乐风格，我音乐风格很丰富的，
嗯，
我在这边做 Blues Jazz
是是是，
Hawaii Music，什么 Classic 这些东西都有做，
嗯，
但是这些东西在我看来它不无非是一个个玩具，
嗯，
小孩子的玩具，它是不同风格的玩具，
嗯，
但它表达的东西都是一致的，
嗯嗯，
对，
你在不同的这个音乐形式当中都能找到同样真挚的东西，
一样
达得到达。
我甚至有一个最夸张的案例是什么？我说我居然找到了四川民歌和布鲁斯音乐的共同的基因，他们的基因是一样的。
能举个例吗？
基因就是我把他们说为什么四川民歌，比如《太阳出来喜羊羊》，我在洛杉矶做的，然后和布鲁斯音乐结合出来，超级好，超级棒。没错，但是我那是布鲁斯的。然后为什么我找到了他们共同的基因？我说这个他们的基因就叫穷欢乐。就是人在艰难你想太阳是很四川很难出太阳，阴雨绵绵，但出个太阳那是不是很开心呢？
对对对，
而且其实生活很艰难，山区的生活缺少米油盐，
对
不对？可是黑人的生活或者其他种族他会面临生活很多艰辛，那你面对艰辛你怎么办？你放弃颓废，
嗯，
躺平，对吧，我们往街上一躺拿一个纸盒在这儿，这个不是一个好方法，好不好？虽然有人这么去做，我相信只有一种就是乐观积极的精神。
对， 对，
所以其实你面对困难有一种精神就是你乐观积极，然后困难就被趟过去了。所以四川人和这个黑人的布鲁斯我认为没有本质区别，所以我把它融合在一起以后就超级棒的一首作品。
你刚才说的那个词叫什么来着？
穷欢乐，
穷欢乐，
对，啊，
四川话怎么说来着？
对，我穷欢乐，
穷高兴，
穷高兴一样的。对，
好的，那我们节目到了最后呢，我们给大家欣赏一段曾经打动过这个叶云川老师的这个西北的民谣哈，民歌叫《憨墩墩儿宁》。
对。
笑着